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总理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为承认巴勒斯坦国问题上的立场进行辩护。联合国安理会期间，北约盟国指责俄罗斯侵犯了成员国爱沙尼亚和波兰的领空。 Instagram 在澳大利亚推出了一项人工智能驱动的年龄验证系统。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法国准备承认巴勒斯坦国之际，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马克龙总统认为，承认巴勒斯坦国将为两国方案注入动力。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国家认为，这是中东和平的最大希望。
The time for peace has come.
和平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距离错失和平仅有咫尺之遥。这就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原因。有人可能会说为时已晚，有人可能说为时过早，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不能再等了。We can no longer wait.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法国总统会面，为澳大利亚在承认巴勒斯坦国问题上的立场进行辩护。此次会晤将是阿尔巴尼斯和马克龙的第三次正式会晤。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举行的援助人员纪念仪式上，已故的澳大利亚人佐米·弗兰克姆获得表彰。2024年4月，在加沙地带为世界中央厨房工作的时候，以色列发动空袭并击中一支车队，弗兰克姆身亡。时年43岁的墨本女性弗兰克姆是2024年在冲突地区遇难的674名援助人员之一。澳大利亚呼吁为援助人员提供新的保护。包括英国和日本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支持澳大利亚的倡议。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此举旨在将安全措施纳入法律条文。在澳大利亚总理前往联合国大会期间，有人敦促澳大利亚不要在争取大型气候峰会主办权的斗争中让步。阿尔巴尼斯正准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与太平洋国家联手提议共同举办202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但是土耳其也表达了主办该峰会的兴趣。总理表示，他将努力说服领导人撤回安卡拉的申办。
Well, it is a fact that if there is not agreement.
事实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 ，COP 将在德国的波恩举行。我期待着。我之前已经与埃尔多安总统及其外交部长进行了讨论。我将真诚地维护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国家的立场。
I will advocate in good faith for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s position.
有人指责联邦政府在最近 Optus 服务中断之前未设立3个0服务监管机构，辜负了澳大利亚人。周四的服务中断已导致4人死亡，这也是 Optus 网络故障导致澳大利亚人两年内第二次无法拨通紧急服务号码。2023年在 Optus 服务发生中断之后，一项审查建议政府设立000服务监管机构，负责该紧急网络并进行监管，包括监控其端到端的性能。独立分析师巴罗·巴德是倡导终止自我监管的人士之一。
It could well take several years for Optus to actually fix the underlying.
Optus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即消除网络投资不足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等那么久，而是必须开始寻找替代方案，确保000系统在澳大利亚正常运转。或许我们应该把它从电信公司手中拿走，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来管理这个系统，当然仍然使用 Telstra, Optus 和 Vodafone 的基础设施。Instagram 在澳大利亚推出了一项人工智能驱动的年龄验证系统，比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提前数月上线。该系统自周一开始运行，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出疑似未满18岁的用户。随后系统会对这些账户应用所谓的青少年账户设置，包括针对谁可以联系他们以及他们可以看到的内容的保护措施。 Meta 区域政策总监 坚米亚加利克表示，公司致力于不断加强对年轻人的保护。
By expanding these measures to teen accounts in Australia,
通过将这些措施扩展到澳大利亚的青少年账户，我们正在帮助确保青少年在 Instagram 上获得更安全、更符合年龄的体验。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青少年能够加入这种体验，即便他们在注册账户的时候没有提供真实年龄。制药巨头莫德纳表示，澳大利亚首个完全一体化的 mRNA 疫苗生产设施或将帮助澳大利亚避免下一次疫情带来的数十亿澳元的损失。牛津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独立报告发现，如果澳大利亚拥有从头到尾在本土生产 mRNA 疫苗的能力，则可以在未来30年的疫情期间为澳大利亚节省48亿澳元。该报告还发现，澳大利亚可以避免因封锁相关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影响而产生的 32.5 亿澳元的损失， 13.3 亿澳元的封锁成本， 2.19 亿澳元的死亡风险降低，以及1500万澳元的海外疫苗运输成本。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北约盟国指责俄罗斯侵犯了北约成员国爱沙尼亚和波兰的领空。英国外交大臣伊威特·库珀称，俄罗斯的行动鲁莽，并称此举可能引发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上周五，爱沙尼亚表示，三架俄罗斯米格31战斗机未经许可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并在其上空停留了12分钟之后被驱离。西方官员称，俄罗斯此举旨在试探北约的战备状态和决心。就在一周多前，超过20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导致北约战机击落了其中一些无人机。库珀的言论得到了安理会其他西方部长们的赞同，其中包括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他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是故意的。
It cannot be that Russia accidentally
俄罗斯不可能在两周内三次意外地侵犯欧洲领空，相反，我们看到了一种模式，俄罗斯正在试探欧洲边界，试探我们的决心破坏整个欧洲的安全。摩尔多瓦拘留了74名涉嫌参与一项由俄罗斯支持的骚乱阴谋，并企图在该国关键选举前煽动暴乱的人士。摩尔多瓦警察总长维奥雷尔·切尔瑙特亚努表示，一些嫌疑人系统性的前往塞尔维亚，作为该阴谋的一部分，在当地接受了培训。他说，这些人最初并不知道旅行的真实目的，当时被告知是前往朝圣，后来才逐渐卷入了骚乱和破坏稳定的训练。摩尔多瓦人将在周日投票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许多人认为这次选举将是在摩尔多瓦究竟继续走向加入欧盟，还是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关系之间做出选择。菲律宾北部正遭受超级台风华加沙的袭击，狂风时速接近每小时300公里，并伴随强降雨。据称，这是今年袭击菲律宾最强的风暴之一。目前已有数千人被紧急疏散，国家灾害应对机构也进入全面警戒状态。在菲律宾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85公里或以上的热带气旋，并被归类为超级台风。这一分类是在多年前确立的，旨在凸显此类极端天气所带来的紧迫性。欧盟网络安全局表示，近期导致机场自动值机系统受影响事件是由一次勒索软件攻击引发的。欧盟网络安全局称，执法部门已介入调查这一恶意软件攻击。勒索软件通常会锁定数据，直到受害者支付赎金才能够恢复访问。据报道，欧洲一些大型的机场仍在面临运行中断，黑客攻击使自动值机系统瘫痪，影响了数以千计的旅客。格林斯航空航天公司表示，目前正进入更新工作的最后阶段，以帮助恢复受影响机场的全面功能，其中包括布鲁塞尔机场和伦敦希斯罗机场。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橄榄球比赛方面，澳大利亚袋鼠队相信他们完全有能力终结新西兰队在伊甸园球场51场不败的纪录。澳大利亚袋鼠队已经23年没有赢得过布莱迪斯罗杯了，但是澳大利亚袋鼠队的半卫塔内埃德梅德表示，球场内外的球队恢复给了球员们额外的动力，让他们准备好迎接周六的布莱迪斯罗杯揭幕战。
It's really exciting to see, you know, where we could go. And
看到我们能够取得那些进步，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澳大利亚球迷一直支持我们，这真是太棒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目前比赛的副产品。我们比过去踢得更稳定，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进步。这绝对是橄榄球球迷支持我们的原因之一。
For the rugby public, kind of getting behind us a bit more.
澳大利亚选手尼古拉·奥利斯拉格斯在东京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跳高比赛中夺得金牌，在倾盆大雨中他一跃而起，越过两米。昆士兰选手凯罗宾逊在男子5000米决赛中获得第四名，他在最后一圈奋力冲过终点线，以12分59秒61的成绩冲过终点线。在800米的决赛中，杰斯·赫尔获得第八名，肯尼亚选手历年奥迪拉夺得金牌，创造了新的锦标赛纪录。在男子4x100米接力赛中，澳大利亚选手卡拉布劳丢掉了接力棒，美国短跑名将诺亚莱尔斯带领美国队夺得金牌。新闻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0.659美元、1.124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4.695元人民币、5.126港币、19.947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